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。从年初到现在呢，我们看了两个系列，一个是路德记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撒摩记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看这个课题叫做灵巧像蛇，灵巧像蛇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呢，曾经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，这样的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了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粮像鸽子。”是的，我们可以灵巧像蛇，但是呢，却要寻粮像鸽子。那你从这个大卫的这个生平里面，你发现到，他在某一个时期呢，他很灵巧，但是呢，他也有一些问题，他有一些问题。那我们要灵巧像蛇，但是不要诡诈像蛇那样。灵巧就很灵活，但是呢，千万千万不要因着灵巧，有时候变成了犯罪，有时候变成诡诈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当我们来看着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他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怎么样可以灵巧像蛇，怎么样不要诡诈像蛇那样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27章那边这边说，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我们知道在过去，大卫呢曾经好多次都几乎被这个扫罗逮捕，几乎落在他的手中，所以呢他就会，不然他在这个时刻呢，他心里就想，倒不如我逃去这个非利士的地方，免得呢我呢有一天呢死在扫罗的手中。那表面看来这个是人的这个想法，好像很正确，其实他表面上好像很灵巧像蛇，但是呢他却显示着他缺少什么信心，他缺少信心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在过去的经历，虽然好多次他几乎被扫罗抓住，但是呢神总是在最后一刻呢把他解救，甚至呢好有两次扫罗王呢落在他的手中，大卫呢其实可以杀他的。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肯定说有一天我必定会死在他手中呢？难道他忘记了神已经跟他说，我必高你做王吗？难道这样子的应许他不知道吗？而且在过去有一个先知啊，就先知加德在撒摩记上22:5那说，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是不是他跟他讲你要往犹大地去，所以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，他就在那边犹大地呢在那边居住。那在那边居住呢，他就可以跟当地的百姓呢有联系，能够建立关系。但是如果他进入非利士地里面呢，他就跟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有所抵触，而且他也曾经跟这个扫罗王说，你不要追我，免得我去这外邦人那边去敬拜外邦的神。如果你看26:19，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 若是耶和华计划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受那祭物；若是人计划你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因为他现今赶住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。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大卫他不愿意说他去侍奉别神，但是现在他自己呢却主动了，愿意的去这个非利士人的地。那非利士人的地是什么？是敬拜哦偶像的。他去那边呢，他就会受到所谓的他们的影响了，受到他们的影响。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，在表面上好像他显得很聪明，显得很灵巧，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来看呢，他是对神没有信心。所以人可以很灵巧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对神失去信心。大卫他选择去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住，后来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几个篇章里面呢，你就发现到他遇到了两个危机。第一个危机呢，就是有一次这个要打仗的时候呢，这非利士的王呢，就是拉基呢，要他一起参与打仗，跟以色列打仗，把他陷在一种所谓的进退维谷的这个境况里面，不知要选择哪一个，到底要对这个非利士人效忠呢，还是对以色列效忠啊？他实在是很难，但是神的手呢却干涉把他解救出来，不然呢他陷在一种很难很难做决定的一种境况里面。而且又有一次，就是因为他去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地方住，他的家人呢就被亚玛力人呢给抢夺，他的妻子、他的儿女、他的财物全部给抢夺。若不是神的保守啊，他就失去他的妻儿了，失去他的一切，都是神自己的保守。所以他自以为聪明，但是呢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处在任何的一种境况之下，我们可以变通，我们可以灵巧，但是不可对神的话语呢失去信心。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到底神有没有跟我在一起。比如说你遇到病痛的时候，我好像感觉上好像黑云满布，对不对？你神有没有跟我同在？你就开始了，你就开始发牢骚了，你就开始了自暴自弃了，你就开始埋怨了。但是岂不知道，当天上满布着黑云的时候，请问那个太阳还有没有存在？太阳还有存在，它是在这个黑云的另一方，如果你看不到罢了。神也是这样，神也是这样，即使你困难把你围绕着，你好像看不到神，其实神呢还是在坚固着你的。你不要对他失去信心，你不要在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了啊，欺骗啊，用一些自暴自弃的方法或者消极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事情，以致你失去了这个神的这个福气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当人生病的时候呢，人会感觉到我没有盼望了，我要走了，我没有希望了，以致他自暴自弃。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书第42:13这么说：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垂灭。你知道什么叫芦苇吗？芦苇就是那个生在这个湖边的那个芦苇，很容易就折断了，那段。但是呢，这边说虽然是所谓的歪曲，但是神不把它折断。那火啊，要将灭，它不吹灭，神还是会保守你的。虽然你觉得你自己身体很不舒服，你自己精神受影响，你别以为说完了， 我不要再好好的过活，就是让他 自己这样子的自生自灭，不要，还是要继续的依靠神，因为他不折断那个压上的芦苇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那就有一个人，这个是我听过的一个见证，这叫做吴勇长老。吴勇长老他曾经这样子的见证，他说他在讲台，站在讲台的时候呢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他会垮下去，因为他身体有一种病了。那他讲到很有能力，那所以他站在讲台的时候呢，他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他最后一次的讲道，所以他心中呢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，这样子的一个压力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就听到他的孩子唱一首歌，就是这个取自于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三节的，这边说：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耶稣肯体恤，他是恩主，他爱我到底，创始成终。他听到他的孩子唱这首歌，他心里就哇被激励，他思想忽然之间太痛了。他明白说，虽然我有这样的病痛，但是呢神的手呢还为什么继续的托着我们，所以呢他继续的侍奉主，其实还有很多年呢在侍奉主。他不因着那个病呢而放弃，不因着那个病呢而气馁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一点点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开始放弃，我们就开始什么对神失去信心。另外一个这个神的应许呢是在这里，箴言是14:26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是的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常常觉得我的依靠在哪里，我的依靠是在神。当你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很绝望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仰望他，呼求这位神，为耶和华敬畏啊！你一定要敬畏他，你要敬畏他，你就有依靠了。你不敬畏他，这位神呢，跟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你敬畏他，你就能够从他得到极大的帮助。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他儿女呢，能够得到他的帮助。有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的儿女到底他们会长大之后会变成怎么样，我们会有这样挂心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交托给他，交托给神，神会看顾他们的。即使他到外地去，我们也只能把他交托给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二，当我们讲到灵巧像蛇的时候呢，教导呢什么呢？不要受人的辖制。你看呢，在这个第五节那边，第五节，大卫对亚基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，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啊，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”大卫他来到加特的京都里面了，暂时住在那边。当他跟王住在同一个京都的时候呢，他会受到这个王还有他的臣仆的这些人的这个监视，对不对？一定肯定他们在监视他，他的一举一动呢他们都知道。同时间呢，大卫在那边的居住呢一定会连累或者说会麻烦他们了啊，只要得到他们的帮助，因此也会欠了这个人情债啊。同时间呢，他们住在 京都里面呢也会受到非利士人的偶像的恶习所影响。所以呢他为了要脱离这些，他为了要脱离这些呢，他就向这个亚基王说，请你给我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这个京都以外的一个地方呢，给我一个地方居住。哇，神呢就施恩，让这个亚基王呢给他不是一个地方，给他一个城啊，叫做喜格拉，喜格拉赐给他。然后安圣就说，后来这喜格拉呢就属于这个犹大了。其实呢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，这个喜格拉原本呢是属于犹大后来第西缅支派的，但是可能被这个腓力斯人呢占领。那现在呢这个腓力斯王呢就白白的把这地方赐给他，后来呢就归于这个大卫了，归于这个以色列人了，犹大王了。那这边呢大卫呢是很灵巧，很灵巧，他不要带别人的这个地方呢住的时候呢，他受到他的监视，一直不能够很自由的过活。你跟我呢都要很注意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是有这个自由意志的。你跟我呢都有这个喜欢自由的这个本性。你喜欢自由吗？你喜欢人家还是喜欢被人家一直监视？这边一个监视的这个机，另外一个角落另外一个监视机，你希望吗？你不希望的，你希望说自由自在的过活。我不是说你是无法无天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乃是要自由，你不能够让你的自由呢遭到别人控制啊，不能够遭到别人控制。那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呢是主耶稣的仆人啊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借机就是永生。我们是神的仆人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，不要再做人的奴仆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既然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了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要在主里面呢按照主的意思来过活，不要再受到人的限制，人的一些规条来限制，或者人的一些无形的瑕疵，好像比如说老板或者上司。通常我们工作呢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为了利润，为了公司的表现呢，他可能要求你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因不同的公司而异。但是呢你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一些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系统啊，公司的表现或者什么东西一直受压受下制，以致你没有自由说来敬拜神，没有自由说好时间来祷告来读经。你不要把你这个什么生命呢卖给公司，卖给别人，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呢？是属于主的，你要被主使用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在公司里面努力工作，你应该在公司里面努力的工作，应该做的你在做，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生命卖给对方。有时候呢人会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围着要赚钱，那什么都不理，他不理来不理机会，他不理神的国，他的命他都不要，只要能够赚一点点钱罢了。到最后呢他失去的是他的整个生命，他没有那种健康来享受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财富，那是很可惜的。那么 另外一点，不单单不要受人的这个辖制，也不要受到这个东西的辖制，事物的辖制，无论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嗜好辖制，以致你失去了对神的这个爱情。哦，你爱做某一样东西，你就想着啊，机会不重要，传福音不重要，我宁可做另外一些东西。啊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圣经这么说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了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样，我总不受他的什么辖制。啊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都好，但是千万不可以让任何一样的辖制走了。你可以上电脑吗？可以的，但是千万不要被电脑给你抓住。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吗？可以，但千万不要被它辖制。你可以看书吗？可以，千万不要被那本书呢抓住你的心。你可以看一些戏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被那个戏抓住你的心。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啊记得了啊，我们不可以受人，不可以受物所辖制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是主的仆人。第三点，我们讲到这个灵巧像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等候。你看在这个第七节啊，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。大卫他过着一个离乡背井的这个生活，他离开神的会幕，离开他自己的这个国土，离开他的百姓，那么他是靠着什么抢夺啊来维持他的这个生活，而且目前是寄人的篱下。那同时间他又发现了，哎，扫罗王他在做什么？他还是在掌权啊。哎，神啊，你不是讲你要高我做王，你要高我做王，为什么没有呢？还没有实现呢，我一直在等啊，一直在等。如果大卫他要诡诈像蛇的话呢，他就应该早就把扫罗给什么杀了。他没有，他两次他都放了这个扫罗王，饶了这个扫罗王。现在他在那边住，不是一个星期，不是两个星期，不是一个月，是一年四个月，是一段相当长的这个时间。哦，但是呢，他却学会了等候，等到这个扫罗王啊，在这个战场上呢，被非利士人呢杀死之后呢，他自然而然呢就被身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了，还等候。所以你跟我呢要等候神的时间，不要在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你就挣扎，你就想啊，我用我的方法，不要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实在是要学习什么？学习等候的。有些东西呢急不来的啊，急不来的，我们不能够压啊苗啊助长啊，反而会误事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东西你要需要它慢慢慢慢长出来的，它才能够成长啊。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想，神什么时候才医治我的病痛？什么时候呢神才会拯救我的家人？什么时候神才会救我脱离那困境呢？什么时候神才把我从这逼迫当中呢拯救出来？那些在寻找伴侣的，你想，哎，我的伴侣在哪里啊？没有啊，怎么办？要学习等候的，要忍耐的。大卫至少等了一年四个月。好，你跟我要学习，学习等候。 你看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，必然兴起啊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你看这边讲到神也等候，神等候，等候他的时间，要施恩给我们。也这边也讲到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，你要等候神是那位愿意施恩，但是他施恩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的时间呢不相同，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冲着去，有时你会误事情，你要按照神的时间一步一步的等，等是不容易的，等是一种属灵的功课。如果孩子呢不学会忍耐啊，他就有问题了。比如说如果有人比如说在他生日之前呢、啊、就给他一顿礼物，你作为父母呢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他整天吵说我要那个打开那个，我要打开那礼物，这还不是这个生日的那一天呢？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训练他，训练他学习忍耐，很难，但是叫他忍到生日那天呢就打开了。当他能够学习忍耐的时候呢，以后当他长大的时候呢，哦，他在这方面呢就知道怎么样来处理，无论是在这个情绪方面，无论在本身的这个需要方面，他有那一种的控制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训练忍耐这件事情，罗马书5章3到5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那这边讲到信徒啊，他们不单单相信，他们也站在这个蒙福的这个地位，但在这个蒙福地位呢也可能会有这个患难，患难 afflictions， 在患难中呢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是的，你在受到这个困境，在这个困境里面呢，你也靠主有喜了，因为知道这样的患难呢能够教导你，能够塑造你有这个忍耐的这个心。那你当你忍耐惯了，你就说你就老练了，你 就有那一种的英文叫 experience， 你就那 experience， 你就知道说应该忍多久，比如钓鱼啊，钓鱼啊，你要 很有耐心哦。我听说很有耐心，你不能够看到那个鱼钩稍微动一动，哦，你就去拿，你要等它拉的够有劲的时候，动得很有劲的时候，你才去拉，啊，那个鱼就会上钩了。啊，你不可以说哦，忍不住又去动，这样是没有鱼上钩了。好，这是学习忍耐。那忍耐就生老练了，老练你就说有盼望，你就知道说我经过了这一次，我一定我有结果了。我忍耐之后呢，我一定有结果。那结果之后呢，这个盼望呢是不羞耻的。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忍耐到最后呢。是不会蒙羞的，是不会失望的，是有结果的，因为我们有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忍耐之后呢，神会给我们呢，最后呢会带我们进入那个美好的地方，就是天堂，是不是？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就表示说有神的爱，有神的爱，他爱我们，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他会带领我们，是有盼望的。你有忍耐，一定有好的结局的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要等候神的时间，不是神的时间就忍。第四点，当我们讲到灵巧像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震怒神所震怒的。你看，在这个第八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，上去侵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，自己 主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苏尔直到埃及，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哪里都没有留下一个，又获把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这个亚基亚。你也觉得哎，他的这个生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坦白说，他是以抢夺、以掳掠他人呢来过活了。如果讲不好意思、不好听了，有点像土匪的个生活一样。那我们不可以以现在的眼光啊去看当时的情形，因为当时啊是没有这个国际的这个立法呢维持这个秩序。通常呢都是强大的这个国呢占领微小的、弱小的这个国，而强大的这个族群呢去攻占那个弱小的这个族群。你看，如果你翻到这个第30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第三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，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，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那这就是大卫所住的那个城。哎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别的那个亚玛利人就来抢夺他们，把他们城就这样烧掉了。所以当时情形跟我们的情形不一样哈，所以你不可以说哦，这个大卫他实在是很残忍。大卫呢，他抢夺这些人，他杀这些人呢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基述人啊，这些基色人呢、啊，亚玛利人是神要以色列人呢杀灭的这些族群啊。你看，在耶稣亚记13章13节说，以色列人却没有赶住基述人啊，啊，按理说应该要赶住，要把他们啊赶尽杀灭的。然后在生命记也讲到这个亚玛利人啊，生命记25章17到19说，你们要纪念你要纪念他，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们？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啊！所以耶和华神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，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。那时你要将什么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上涂抹了，不可忘记。你看，神跟他们讲清楚，神祝福的以色列人，你要把这些人呢、啊、除灭，这是神的这个吩咐。所以呢，大卫他也读神的话语，他知道这些族群呢必须要除去，不像这个扫罗王，扫罗王当这个被这个萨摩啊祝福说你要去把让亚玛利人完全的杀灭，他没有，他留下这个他的王，又留下上好的这个牛羊等等。但是大卫不是啊，他全然的杀尽。当然大卫全然的杀尽呢也是要杀人灭口了，这是他的这个做法。但是他是按照神的意思，他没有杀害那神不要他杀害的啊。这个呢就教导我们，他要厌恶神所厌恶的啊，要厌恶神所厌恶的。神厌恶什么呢？诗篇97篇第10节，你们爱耶和华都当恨恶罪恶。是的，耶和华恨恶什么？是罪恶。你跟我呢就要以罪恶呢一刀两断啊，你不要说啊一点点罪没有问题啊，一点点的这个谎言就是没有问题，或者一点点的欺骗啊，或者害人等等，这东西神所不要的。这淫乱，这恨怒，这些偶像，这些东西呢都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你跟我呢 都要恨。神也恨怒心怀恶意的人，诗篇119篇113说，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。当然这是讲到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，这也是表达神的这个心意。什么叫心怀恶意呢？就是说对神啊不忠贞啊，一方面要敬奉神，另一方面呢也敬奉世界，或者敬奉偶像。神不要心怀恶意啊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呢都没有定见，就是他没有成就了。因为左右到最后你要什么，就什么都得不到。那神要我们来什么，一颗忠贞的心，对他忠诚。神厌恶这个心怀恶意的人。最后我们可以灵巧像蛇，但是呢勿要为人诚实。你看在第十节那边，亚基说，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大卫说，侵夺了犹大的南方，耶拉灭的南方，基尼的南方。这个大卫啊，他跟这个亚基王怎么讲，他讲他去犹大支派的这个南部啊，南部这些都是犹大支派境地里面的这些地方，这叫做南部。南部给亚基王感觉到他是在攻击或者击杀这个犹大人啊，他自己本身的人啊。啊，其实大卫是在这个南部以下的这些要被消灭的这些外邦人，是他所攻击的，而不是这些南部的这些犹大人。你抓到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给的是一种假的印象，他制造一种假的这个形象，或者假的这个印象呢，让王呢觉得诶他在杀这个以色列人。所以你看呢，在第十二节，亚基信了大卫啊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。这个是他的问题。当然他没有直接的讲撒谎，大卫没有直接的说撒谎啊，他没有直接撒谎，他是给人家一种虚假的这个印象，虚假的印象，让亚基王呢信他是去杀这个以色列人的。那这是他的不老实，他是故意的，他这个时候呢是诡诈像蛇，诡诈像蛇。所以什么是谎言呢？谎言呢当然是讲到那些不真实，那些骗人的话，你直接就知道了啊，是骗人的话。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大卫所犯的，就是给人家留下一种虚假的这个印象，好像一些做生意的人，当他打广告的时候，他讲这个产品好的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，当你去买的时候呢，坏的不得了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坏，那个地方又不适合等等，那这个是一个假的、虚假的这个印象啊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你讲的东西呢，你必须要以这个实际的情况呢讲出来。当然你不要把整个真相呢告诉对方，那不是你的错，那不是说谎。我有这个整个真相，我可以把一半告诉你，我可以收藏其他的，这不是我没有说谎啊，因为我有这个拥有这个保留权，对不对？我拥有保留权，我应该讲的东西我跟你讲，比如说我家里的事情，我不需要全盘的跟大家讲，我只讲那些我应该讲的，有一些比较敏感的，我可能就把它收起来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你不要给人家一种错误的这个印象，故意的给人家有这个错误的印象，这是不合 圣经的教导，这是属于这个撒谎的一个另外一种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住诗篇119篇163节怎么说的，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，为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神呢常常的告诉我们，谎话呢我们不要说，因为人呢很习惯说谎啊。你说撒谎没问题的，一个小小的谎话没问题，但是呢当你说了一个谎话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用许许多多的谎话来遮掩你这一个一个一个的谎言。但是如果你开始没有说这个谎言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考虑遮掩这个第一个谎话。另外一点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4:21-25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啊，就要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了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说拒绝谎言，个人以灵舌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那这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把旧的这个衣服啊脱掉，旧的就穿上了干净新的这个衣服。这个新的衣服呢，是跟这个谎言呢是一刀两断的。你没有，比如说我逼不得已，如果你讲你逼不得已说谎话的话，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，你要对人负责任，你要向神交代哦，因为这是神所教导我们的。那所以你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总是要显得你自己是诚实的。好像我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，老板呢就会更加的重用你，老板呢更加会相信你，更加的会器重你这样的一个员工。如果那些不老实的但是很有才干的，这个人呢更加危险，因为他能够变得很诡诈，能够欺诈这公司的这个公款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学习灵巧像蛇，但是不要诡诈像蛇。第一，不要失去信心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，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呢，总要抓住神的应许。第二呢，不要受人的这个限制，不要受物的下手，你是属于主的，你要为主而活，不要为人，不要为物而活。等候神的时间，神的时间是他自己定的，不是你跟我定的，你的责任就是要等候。第三，憎恶神所憎恶的，爱神所爱的，那你就这人生呢就对了，不要反过来。你反过来，你爱世界，你就变成你不爱神。最后，勿要为人诚实，在人面前，你诚实是一个好的见证，人都会说：“哎，你跟别的人、其他人不同。”啊，你发现了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基督徒，这是美好的一个见证。但愿神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在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，我们是在要求神帮助，求神帮助你，让你知道说，你要脱离这个罪恶，脱离这个死亡。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能够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让你能够成为一个驯良像鸽子、灵巧像蛇的一个人，然后神会帮助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，我们实在是从这里我们再次的学习到，大卫虽然是主你心意所拣选的人，但是我们发现到他的人生也是有一些缺陷。主啊，让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学习一些紧接的地方，也能够从他学习他的这个优点， 主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再能够做一个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的人。你自己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